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教育厅，我是人妻 Lisa。 前阵子呢 ，Lisa 过了大概两个星期左右类单亲妈妈的生活，然后有些忙碌，有些体悟，所以录这集广播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开头不免俗的，好，必须先把主题发散才能集中吼，必须先聊一些其他的事。啊，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插画家的新作品。好，这个插画家呢，他的 Twitter 账号是10马猫咪。那这个插画家他是主要以鱿鱼。就是他的绘画特色就是常常会出现鱿鱼在他的作品中，包含他有一些比较色色的画，一些比较情色的画面中重点部位竟然会是鱿鱼啊，是非常有趣可爱的一个插画风格。那这个插画家呢，他是女性插画家，然后刚满30岁没多久。他最近的一个作品就画说他周遭的朋友啊，过了30岁之后就开始一个一个结婚了，甚至怀孕生小孩了。他替这些朋友感到很高兴，但是同时间他看着朋友这样一个个结婚生小孩，又有一种感觉，就是怎么好像就只有我的人生停止了一样。那这个是画的右半部，画的左半部他就画说，之后呢，他遇到了很多让他很不愉快、很想忘掉的人，这些男生呢，给他很多的精神控制啊，很多不愉快的体验。从这个过程中呢，他意外的学会了格斗技，就是开始会过肩摔啊，然后施展出一些压制的技能，也算有所成长。那这个作品一出呢，很多人就会留言说，其实过了30岁也不一定就要结婚生小孩啦，也不一定就是结婚生小孩了，人生才有前往下一个篇章，不是说没生小孩，没结婚没生小孩就是停滞不前，有结婚有生小孩就是超英赶美，没有这样的事。我看了觉得对他的朋友们或者是他的粉丝们很多留言都是很正确的。我觉得现实状况其实有点相反过来，就是过了30岁之后结婚生小孩，不一定要生小孩，就是走入婚姻的女生跟过了30岁之后还是单身的女生比起来，我觉得还是单身的女生是比较自由，比较多可能，也会可以有机会在更多的面向上去成长，比如说继续去进修学业，或者是在事业上有一些追逐。不过这可能还是看人啊，因为我也有朋友就是结婚生小孩，现在怀第二胎，过程中还是不断的在进修，事业上也很拼，就是只要想要还是做得到。但是我会觉得就我自己的例子来说，选择了婚姻，然后选择了育儿，就是选择了责任，很多时刻好像不能够那么率性的去做自己。像我最近被朋友陷害，就是朋友传那个特价机票的链接给我，说到哪里到哪里的机票好便宜哦。我一点开是真的很便宜，可是你知道吗，只要一点开这种链接之后， FB 就会疯狂推荐各式各样的特价机票啊，就会看到比如说冲绳来回啊只要4000多哦，含税这样子，就会觉得啊，如果是还没有走入婚姻还没有小孩的我，可能就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可是现在的我就会觉得可能会舍不得，就是放孩子在台湾自己去玩，可是叫我带着孩子去，我觉得叫我出国还不如叫我剃度修行哈，就算了吧。好，类似这种感觉。我觉得过去的社会一直在渲染或者是加诸一个并不是适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就是女生一定要结婚，或者是过了30岁要结婚。这个观念可能是我阿嬷那个时代啦，我阿嬷那个时代可能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在那个年代女生并没有被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如果不结婚，可能没有一个家庭或是没有一个伴侣的情况下， 会处处受限，会很困难。哦，然后在我妈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已经状况好很多了，甚至我认识的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妈妈当家的，可能是台南的一个风土民情吧，就是女生是比男生更勤劳、更能干、更可靠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那到现代社会呢，两性已经不能说完全平等，但是是至少是朝着平等的方向努力了。这个时候，女生她不管选择结婚或选择不结婚，她其实都有很大的机会去活出精彩的人生，好，都有可以去追求的。当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就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像这个插画家的朋友，选择结婚的，选择怀孕生子的，他自然就可以体验到家庭的甜蜜与负担啊，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责任，任重而道远啊。相反的，如果选择单身或选择不走入婚姻的，他也可以体会到自由自在，没有受双方家庭的拘束哈，都是有各自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也不要因为说看到别人都一个一个在结婚了，就觉得糟糕，我好像脱队了这种心情。好，其实这个是自己的一个幻想。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几十年后我们都老了，然后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去参加朋友的丧礼。难道在丧礼的时候也要想，是我还没死了吗？不会吧，应该是就过好自己的生命就可以了，把握还剩下的生命就可以了，不会急着想要赶快也迈入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吧，因为一旦迈入了下一个篇章，就回不了头了，就是下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的主线就要完全变掉，所以可能还是要想清楚，做好准备，决定好要不要。最怕的一种情况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就很多的悲剧都是开始在这个点，因为他存在一个很大的执念，就是他认为说没有结婚是不会幸福的。好，事实上结婚了也不保证会幸福，但是一个人当他一旦存有这种很强大的偏执，就是没有结婚不会幸福，结婚了就要幸福，而去走入婚姻的话，那他在婚姻里面一定很快就会失望，很快就会失望，之后他就会了解到婚姻跟幸福并不是绑定的，不是买一送一，买结婚送幸福，没有这个，就人生的过程中还是要去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最近呢，在看一个中国的一个真人秀嘛，一个实况综艺节目嘛，叫做《再见爱人》。《再见爱人》已经出到第三季了，我是从这个第三季才开始看的，因为第三季的其中一对要准备要再见的爱人呢，是傅首尔跟她的老公老刘。然后傅首尔，我不知道在台湾知名度高不高，在中国，因为她参加过一档节目叫做《奇葩说》，是一个类似辩论类型的节目，还蛮受欢迎的。然后我在看这个《再见爱人》第三季，看这个傅首尔跟她老公到底为什么想要离婚，到底会不会离婚的时候，节目的请来的嘉宾很有趣哦，请的是 Melody， 就是前一阵子刚离婚的 Melody。然后除了傅首尔跟她老公老刘之外，还有另外两组也是准备要来再见的爱人，其中有一组叫张硕跟王睡睡，这个我觉得是 就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也都是素人啊，就是普通人啊，他是谁这样子。然后傅首尔跟老刘算是很理性的在就是回顾他们的婚姻遇到哪些问题，在讨论，在讲出自己的感受。可是像张硕和王睡睡这一段真的是怨偶，他们就是在节目上大吵，然后双方都很有很多情绪，男方异常的软烂，女方看似咄咄逼人，其实好像也没有说很坚持一些事。然后他们上节目要来谈离婚，可是其实他们根本还没结婚，就是他们在婚礼的时候，张硕的男性友人对于王睡睡的女性友人，就是伴娘对伴娘 伴郎对伴娘性骚扰，闹得很不愉快。然后王岁岁希望那个伴郎出来道歉，但是张硕就觉得他的朋友不会道歉，他的朋友如果会道歉就不会做出这种事了，所以张硕就替他的朋友道歉。那王岁岁说哪有这种事吧啦，吵吵吵。那因为这个很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王岁岁就拒绝领证，就是他们有办婚礼，但是他们没有去登记结婚。那所以他们上这个节目来谈要不要离婚，其实他们连婚都根本还没结，就蛮神秘的，蛮神奇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观众的心都会向着王岁岁，就会看到张硕这个人超多缺点，然后又很妈宝，然后又态度又很软弱，在他的朋友面前就不敢讲出真话，然后对于女生付出也很少，女生发烧的时候也不去照顾什么的，一大堆好缺点数不尽。然后问题是每次跟他讲这些缺点的时候，他的重点都放在王岁岁的脾气，就说啊，岁岁很喜欢生气发飙，但是过了就好了，我可以忍耐。现在不是在讲你做错什么吗？啊，这种让人很气。一开始是这样，可是后来会慢慢有一些人就会理解到，那是张硕本来的人格特质，就是走这个路线。反正是王岁岁为什么还不放手呢？就是这个男的真的就是达不到他的标准，而且差得很远，让双方都非常痛苦。而且不知道王岁岁是本来脾气就那么差，还是因为这个感情一直不如意，就生气的那个强度跟速度就越来越快，越练越强，不知道。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觉得该放手了吧，好，根本就还没牵手，但是也可以放了。然后 Melody 在节目里面就讲了我觉得很耐人寻味，而且我也很喜欢的一句话，他说他也曾经很执着于比如说幸福的婚姻或者是被爱的感觉，这种他也曾经执着在里面没有办法放开来。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决定了要放手的时候，他选择离婚。然后 Melody 形容离婚之后就是四个字，海阔天空。前一阵子呢， Lisa 的老公去南欧一个小国家出差两个星期，所以我说我好像体验了这个单亲妈妈的生活。之前跟我老公在交往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刚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每次他因为工作要出国出差的话，我都会觉得很痛苦，很难过，很辛苦。但这一次呢，他们公司要在南欧一个小国家设厂哦，他先去两个星期处理一些前置作业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这个两个星期蛮短的哦，就老公只出差两个星期而已啊，有点意犹未尽哦。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呢，真的是很微妙啦哦。我跟先生呢结婚也已经七年多了，正式养的时候，七年之痒，没有。我的意思是说，认识一个人，然后跟一个人相处不同的时间，自然会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感觉。那刚开始交往或是刚结婚育儿的初期，当然是会很依赖他，不管是实际上或者是心理上的依赖。但是经过这些年的一些练习，我想我对于自己育儿可能也已经有点信心了。好，再加上我父母其实这段期间是住在桃园，所以先生不在好像就影响比较不那么大。我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就是特别是我的妈照我。他这次要出差是因为他们公司要在那里设厂，所以他之后或许还会再去，就我老公之后或许还会再去这个南欧的小国家，是算是比较冷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不讲出国名了，总之四个字，好，大家自己猜猜。因为我怕万一有听众是认识的人，因为一般亚洲人台湾人不太会去这个国家啦。好，因为他是要去工作的，所以他要出差前我也是尽量不给他增加负担。他有问我说有没有要买什么，要不要带什么，我都跟他说不用，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有交代他要买什么的话，他一定会买错，然后我就会很愤怒，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有任何的期待。还记得他之前去英国出差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已经大智宝好像已经快三岁了还是三岁了，我已经有点了解婚姻相处之道了，不期不待不受伤害，所以我跟他说你不用特地从英国买什么回来送我，你就从英国寄一张明信片回来就好了。等到他出差回来之后呢，他寄的东西到了，并不是一张明信片，是一张生日卡片 Happy birthday to you。 在一个不是任何人生日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这样的一张卡片，然后他里面写英国买不到明信片。我的天哪，现在想起来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真的吗？还是为了激怒我就一定要这么努力吗？搞不懂，总之就这样。好，然后在婚姻里发生太多事了，我的天啊。好，那这一次先帮他讲个好话，虽然他那次在英国并没有成功买就寄明信片回来，但是他又买一个小包送我了，所以也不是这样子全然的恶劣，只是还是让人很意外，就在整我嘛。然后这次他要去这个南欧小国的时候，我就是完全的给他自由，给他绝对的权限，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是都很好的，我都很支持的。结果呢，他一到之后没多久，他就传给我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一个能多益 Nutella 一罐 Nutella 的照片，我心里就想，哎呀，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赖问我说，这个多少钱？换算成台币是多少钱？有没有比台湾便宜？有的，那一罐 Nutella 那一罐巧克力酱呢，在那个南欧的四个字小国是900克，然后换算成台币不到200元。如果是在台湾的全联买一罐350克的能多益呢，就要156元，所以是有便宜的，还便宜蛮多的。然后我这样回他之后，我就觉得，就糟了，他要我的老公呢要去欧洲，然后买 Nutella 回来了哈。但是我又能说什么呢？哈，我既然决定要放手，而且尊重他每个选择，我就要忍耐。然后我就在心里面想，啊，然后幸好的就是跟他一起去的同事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男孩子，然后这个男孩子的女朋友呢，知道男朋友要去欧洲，就非常开心的帮他查好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从台湾的机场的免税店到他们土耳其转机伊斯坦堡机场的免税店，到那个南欧小国之后，列了几张的 A4 纸哦，购物清单都列出来，要买的什么日常用品、食品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女生查到在伊斯坦堡买 Michael Kors 的包比在台湾买便宜很多。真的是神来之笔耶，就为什么？就是 Michael Kors 就 MK 它是美国牌子啊，但是就反正就是在伊斯坦堡买反而很便宜，不管了，总之就是购物清单就有。然后我先生呢就有点挺 Hugh 对的摆，就是看他的同事买什么就跟着买什么，然后买之前就问我说，欸，他买什么什么，欸，我们也要买吗？他买护唇膏，欸，要买吗？我就说好啊，而且他不管是牌子啊或者是很多细节都查到了，所以跟着买就好。然后 NK 的皮夹荔枝皮的也跟着买了一个。之后呢，在那个南欧的小国的当地的员工，跟我先生也处得很好，所以有介绍去买一些农特产品，那还有去买酒，那边的酒浓度竟然高达40%，超级烈，哦，真的很会喝，然后却很便宜，一罐大概300多，反正就是这样，能够带得上线就都带酒都带满了。所以这次回来呢，我老公好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带了很多礼物跟惊喜，啊，真让人开心，然后还带了2罐900克的那个能多益 1.8 公斤，幸好我们家有小朋友，然后人口也很多，一定很快就吃完了，所以也不担心。 在他不在这段期间呢，我发现哈，当然啦，一个人，我一个人，好，再加上我爸妈去育儿的时候，我又要当慈父，不是我的，我又要当慈母，又要当严父，是比较辛苦的。但是辛苦归辛苦，心情上却很轻松，因为老实说，少了先生之后，就少了很多的意见，也少了很多的期待。好，就比如说我先生，当他平常日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很难接受小朋友吵吵闹闹的感觉，因为他工作一天已经很累了，他想休息，而且他很怕说小朋友吵吵闹闹会吵到楼下邻居。可是小朋友要完全不吵吵闹闹，好像也是比较困难，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冲突。那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先生家的家教非常的良好，甚至可以说是餐桌礼仪很优雅的一个家庭。我记得有一次在公婆家吃鸡排的时候，我当然是拿起来就啃啊，鸡排怎么吃，就是连着那个纸袋拿起来然后啃，尽量不要吃到纸袋，然后慢慢把鸡排吐出来吃，不是吗？结果我看到我公公呢拿了一个盘子，然后把那个鸡排放在盘子上，接着再拿了一组刀叉，然后就在我面前这样子吃鸡排。我好震撼哦，真是一个现代绅士哈，太优雅。然后比如说吃螃蟹的时候，好，公婆家有全套吃螃蟹的工具哦，包含剪的、夹的，还有那个很小的汤匙哈，很小的小叉子这样子。他们会把螃蟹肉全部剔出来，剔干净，然后再用筷子夹起来吃。那我怎么吃螃蟹呢？我用我的后臼齿，咔的一声把它咬了之后，因为那个螃蟹的壳还会连着薄膜嘛，我再用我的手把那个东西撕开，好，之后我再想办法把里面的肉吐出来，看是用筷子还是用手还是用嘴巴硬吸把它吸出来，然后就这样吃。当然我吃的过程中手啊嘴巴都是那种很脏的，但是我公婆他们吃螃蟹是不会弄脏的。那我先生从小在这个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虽然他各方面我觉得都是个粗人，但是对餐桌礼仪他是有很多要求的。他特别讨厌的就是吃饭的时候用手去抓食物，因为这样手就会变得油油腻腻的，然后再摸其他地方也会变得油油腻腻的，他无法容忍这件事。但其实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意见。有些时候比如说虾子你就是一定要这样吃，或玉米，对，或者是有时候你在吃炸鸡的时候也会忍不住这样吃，这是我觉得很正常。当然呢，我的小孩大智宝他是太多时候都用手吃的，一些感觉也可以不用手吃的东西他也会用手吃，但是在我的眼里这件事是就没什么的，就是这样吃东西应该会变得更加美味。我觉得就吃饭之前有洗手，吃饭之后有洗手，那用餐的过程中手有一些接触食物，我觉得没关系。但我先生看到就没有办法忍受看到小孩这样的时候。那我其实有想跟他沟通这个概念，因为当他看到其他大人比如说我或是他的朋友吃饭有用手去碰到食物的时候，他不会去纠正人家，但是在小孩身上他会这样做。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纠正。那我先生他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因为餐桌礼仪就是要从小去习惯。那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先生的看法，我也没办法让我的小孩很快的进入状况。就大智宝他常常还是就忍不住或不小心，前一刻才叮咛过他，下一刻又用手吃，所以有时候餐桌的气氛会因为这样被搞得很不愉快。那我也觉得说开开心心的吃饭比其他事都还重要，所以就好像陷入一个僵局。那要怎么办呢？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调整小孩的作息，则他晚餐都是提早吃的，然后在他爸回来之前他就吃完了。好，我利用这个方法去避开这个可能的冲突。在我老公去欧洲出差这两个星期，我的工作量变多很多，包含早上的时候我必须去接送小孩，在之前呢都是由我先生负责早上的接送。大智宝念幼稚园的时候呢，早上接送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幼稚园规定是8:10以前到校，但事实上任何时间到校都无所谓，就是把小孩送进去。一开始老师还会试图跟我们讲一下早睡早起的重要性，但后来也是完全放弃了。 那有时候天气状况不佳，或者是大智宝他真的就是赖床起不来的话，我会干脆请假。我觉得幼稚园少上一天多上一天没有太大的影响。可到了小学的时候，到校时间是7:20到7:40，这个时间光是讲出来就让人很崩溃。然后如果迟到的话呢，会被老师记点。好，点记多了呢，可能小朋友会被剥夺下课时间还是怎样，我也不是很清楚嘛，因为我们还没迟到过。然后为了达成这个7:20到7:40到校呢，差不多6:30就得起床了，因为小朋友必须先在家里面吃完早餐才能去小学。以前在幼稚园的时候，一进幼稚园好像稍微做个体操，接着就会吃第一个点心了。可是小学没有点心吃，而且我们大智宝念的学校也没有合作社。哇哦，好冲击哦，没有合作社。然后老师也不准家长给孩子带点心或面包什么的，老师就是要求家长要让小朋友在家里面吃完早餐。然后大智宝吃饭的速度真的是有够拖拖拉拉的，像今天的早餐是一个肉包。一个肉包要吃多久呢？我3分钟以内就可以吃完，而且我可以吃两个。可是大智宝呢，他那个皮咬一下，然后就开始摇头晃脑，左摸右摸，然后再咬一下，大概花30分钟才能吃半个肉包，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赶快送去学校，然后又要他换衣服啊，做一些准备什么的。然后我先生出差的期间呢，我一个人这样子硬把小孩挖起床啊，弄早餐啊，然后换好衣服啊，然后再载小孩去学校，固然很辛苦，但是我先生在的时候情况也没有改变，我还是必须去负责小孩子的所有事，因为以我先生的个性，他会拖拖拉拉的比小孩还久，他会睡得比小孩还久，所以我除了要叫小孩起来，我还要叫我先生起来吧，快点起来。起来之后他一定要去蹲厕所，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时间在赶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还要蹲多久。然后早餐什么，我先生的早餐都是来不及吃的，他送完小孩回来再吃，因为他吃早餐也很慢。所以说好像说我老公出差的时候我还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我只要顾好孩子就好。我老公在家的时候，有时候我感觉我是又要顾孩子又要顾老公，可是也没办法不去这样做，因为比如说好了好了，你慢吞吞，那我干脆送大智宝去学校好了，这样我一定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因为我老公这样他就可以尽情的睡到8:30，好，这样我身心里也无法承受，所以好像处在一种僵局里面。反而是当老公出差的时候，有种对就像 Melody 说的海阔天空的感觉，然后一种很自由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好，然后我也开始去想象起如果我离婚，那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离婚之后会过怎么样的生活。首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假如我离婚的话，我这个人妻交易厅我要把它改成叫做前妻交易厅、哦、然后人妻 Lisa 呢，我要把它改成前妻 Lisa，而且我觉得说不定会很受欢迎，说不定会成为那个国民前妻前妻界的代表人物哦，说不定哦。然后因为其实我跟我先生也已经结婚7年多了，正是婚姻的一个康章，就是所谓的七年之痒不是白说的。因为婚姻前期呢会有很多的争吵，很多的沟通，很多个角力，可是随着时间的增加，慢慢的就会变成更多的退让，更多的妥协，或更多的算了。而这个算了久了，到这7年的时候，那个算位啊，那种算了的累积，会变成一种力量，会去让人去思考，诶，那这个婚姻的存续还有它的必要性吗？如果我离婚的话，我希望我的亲戚啊、朋友啊、关心我的人、爱我的人不要替我难过或者是替我担心，因为我觉得离婚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比如说如果我离癌，我不是离婚，我离癌的话，那请各位朋友用最大的力量去安慰我，去同情我，可是我或许也不要，或许会崩溃，还是都不要好了。但是我觉得离婚真的有时候 或许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过度的美化结婚，又过度的丑化离婚。好像当我们去想到离婚这个概念的时候，会想到说，诶，是不是婚姻出了什么状况，是不是外遇，是不是婆媳问题，是不是经济状况，或是什么育儿的这样观念不同，是不是吵架，是不是怎样很不愉快，所以才要走上离婚。但是换个角度想想看，没有离婚的那些婚姻难道没有那些问题吗？其实仔细想会发现，好像不是说有结婚就是幸福快乐的婚姻，然后离婚了就是痛苦的婚姻，然后走向破裂。我觉得很常都不是这样的。就举离职为例好了，好，假如今天有个人离职了，他离职的原因会写什么呢？通常我都是写生涯规划，就是绝对不会写因为主管很机车，因为主管很机车又口臭，不会有人这么冒犯的吧？不会，忍受不了，不会写这样，因为同事太废了，好，觉得很痛苦，不会。好，我每个离职的理由都是写生涯规划，这不能说，就不能说是说谎啊，确实工作就是生涯规划的一部分嘛。好，但是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说，会想要换工作或者是想要离职休息一下，多少就是这份工作有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点。婚姻或许也是这样的，没错。但是假如有一个人他能够在同一份工作坚守岗位10年、20年，甚至做到退休，甚至做到公司倒，或者做到他死他都没有离职，就代表这个工作特别好吗？就代表他在工作的时候没有痛苦吗？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也有很多情况下是每一天都想离职，但是还是坚定的工作下去的。就像婚姻，我觉得有很多现在还存续着的，没有离婚的婚姻，未必就是幸福的婚姻，甚至可能差得远了。也不一定说选择了离婚的婚姻，就是一个特别痛苦的婚姻，或者是说糟糕的婚姻状况，所以走向离婚，倒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一个念头，就这个婚姻要维持也是可以维持下去，但是有时候人会有一种一瞬间一个想法，那为什么要维持呢？一定要维持吗？就像过了30岁一定要结婚吗？结婚了之后就一定不可以离婚吗？那很多东西其实是自己加诸给自己的一种执念，好像是一种枷锁一样，有时候只是想通了而已，那一想通整个就海阔天空。在这里呢 Lisa 我想要声明一下，因为我怕很前面的广播连续听下来会觉得好像 Lisa 就是觉得不要结婚比较好，结婚了赶快离婚比较好，给人这种感觉哦。也不是说完全的错误啦，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是一个选择的空间，就是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在一段婚姻中可以选择维持也可以离婚，就或许两者都是一个很好的可能跟选项。不要去有一个执着或执念，像比如说《再见爱人三》里面的王睡睡跟张硕，然后在这个节目里啊，王睡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能力也很好，但是呢总是在生病或者是生气的时候轻则摆臭脸，重则翻白眼，或者破口大骂都有，然后讲到过去的一些心酸委屈都当众落泪这样子。像最近王睡睡就说他之前张硕生病的时候他都去照顾他，都不离开，还帮他洗屁股，他一个什么那时候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就帮人家洗屁股。那反过来当王睡睡生病的时候在医院走水，好像就是打点滴的意思的时候，张硕想说既然在打点滴了我就溜出去跟朋友玩一下吧，就溜走了，确实很不应该。然后之后王睡睡就跟张硕说 他就很难接受这样。张硕就觉得，那你要怎么样？你说清楚。王睡睡说，我希望我对你的好，你同等的回报我，这样就是我对你多好，你就对我多好，这样公平而已。张硕说，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哇，王睡睡一秒爆气，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你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面的女性观众也都是爆气了，你在说什么？什么叫你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哦，然后张硕就解释了，张硕说，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会想要对你好，但我不知道我做的跟你认为你为我付出的在你心中的一个天平是不是等价的，是不是公平的。我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因为有的时候一方的付出对另外一方来说未必是他想要的呀。那如果王睡睡他借着不断的付出对张硕好，希望得到的是张硕对他好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可能有一点太一厢情愿，也太自私了。就是如果王睡睡对张硕的好出发点是希望能得到同等回报的话，如果我是张硕的话，我会希望，那你不要对我好，你就把你要对我的好拿去对你自己好吗？你去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好吗？因为我是不希望说你一直把责任加在我身上。就是王睡睡对张硕的每个好，假如都是像投资一样一定要得到回报的话，那我觉得一般人恐怕或许也是很难承受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人会陷入一种执着的状态，就是我觉得什么是对的，好，我觉得我就是想要一个什么。可是这种执着它的来由是什么呢？或者这种执着它仔细去思考真的是合理的吗？我觉得像婚姻制度就是了。对，婚姻制度可能在以前的社会或许是有必要或者是不得不的，那现代社会还是吗？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的状况是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也可以，好，就是一个自由开放的选择。然后在这样的情境下能遇到一个人让我跟他是想结婚的，好，这样我觉得那是最浪漫的。好，不是说一定要结婚，然后最好几岁以前，所以就只好赶快跟那个时候的另一半就结婚了。那同样在婚姻关系里面，我的期待也是说，一段婚姻可以把它经营得好，好，大家的生活都能够有一定的，就是都能过得好。可是就算离婚之后，双方各自假如也是能各自精彩，也能过得好的话，假如这个社会风气是这样的，结婚的话维持婚姻很好，如果没有办法持续维持，去分居或者是去离婚也是一个选项的话，然后在这个氛围下仍然有一个人，我跟他结婚也好离婚也可以的情况下，我还是选择跟他维持婚姻，那对我来说这就是好像一种最梦幻最理想的状态，而不是非怎样不可，非怎么样不可，然后去做到，然后做不到的话又觉得好像很可怜很伤心。对，这是我的一个算是想法吧，今年的一个小心得。对，再过几个月就要八年了。维持婚姻的过程中会觉得婚姻制度确实是蛮违反人性的，就是有些时候会因为这个婚姻制度而觉得受限，或者是人跟人相处起来难免就是会有摩擦，不是只有夫妻会，朋友也会，同事也会，家人也会，都是会的。那如何在这样的冲突中可以去认识对方跟认识自己，而且如果能够找到合作的方法，我觉得那或许就是这个婚姻的价值了吧。好，然后有一些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离婚就是婚姻失败。那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失败这个词太重了，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分手就是感情失败。但是我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有时，就是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说的， 万物皆有时，生也有时，死亦有时，相聚有时，离别有时，都有它的时刻。所以说，我不会觉得说一定要维持一个婚姻，白头偕老，至死不渝，这样就叫一个成功的婚姻嘛。我觉得如果能够在适当的时刻去结束，而且结束的很优雅的话，结束的双方都很愉快的话，那我觉得那样的一段婚姻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婚姻。只是这段婚姻的结束，或者是这段感情的结束，在死亡之前到来而已。对，那我们都不急着去死吧，对不对？所以在现代社会又一定会活到，就希望啦，大家都可以活到很老。所以这种在死亡之前到来的离别，可能就是难免也要学会去欣赏它。好，那我就好，等到我七年过完，我八年的时候再来录一集广播，跟大家分享七年之痒的整体心得。好了，先这样咯，拜拜。